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是周六啊，因为明天周日是上班啊，所以今天我们来把节目录了。照例是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主要的几个都是跟技术有关的，跟软件行业有关的事情啊。但是在此之前呢，有一个新闻，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去稍微的聊一聊，就是之前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了一个要求以色列停火的这样的一个决议之后啊，以色列干了好几件看上去比较疯的事儿啊，包括炸了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然后炸了一个公益组织的车队，这个组织呢叫 WCK。世界中央厨房啊，World Central Kitchen，这两个事儿呢引起的反响都挺大的，但是可能跟很多朋友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是啊，炸 WCK 这件事情影响会远远大于另外一件事啊。虽然以色列炸伊朗这个事情也很严重，现在美国人一直在说啊，说伊朗大概最近几天或者最迟下个礼拜就会开始大规模报复。但这个呢其实是中东的常态啊，这个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最多是火更旺一点，或者更没那么旺一点，就差异没有那么大。而且说实话，伊朗自己包括其他几个大国也都不太希望伊朗太深的搅进去，这个会让中东更难以收场。但是 WCK 这个事情呢，就影响会很大。去年底那个我们几个人做预言的时候啊，我曾经提过，今年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美国的大选。那美国大选就会牵扯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是其中的一个会对它影响很大的事情。首先，我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WCK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叫世界中央厨房，这个名字听上去呢就很厨房，是吧？那哎，还真的，它的创办人是一个拉丁裔的美国人，是一个大厨。他是一个一直都很信奉人道主义的一个大厨，所以呢，他在2010年创建了这个组织，叫 WCK。那这个组织其实，他为什么很引人注目？因为他很像另外一个口碑相当好的 NGO，叫无国界医生。就 WCK，它的宗旨非常非常单纯，就是叫食物是基本人权，就是你随便你是什么人，你打仗也好，你怎么样也好啊，就是你都不应该饿死啊。你哪怕是一个很坏的人，那也有法律来制裁你，但是你不应该因为没有食物而死掉。啊，这跟无国界医生就很像。无国界医生也是，不管你政治立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救死扶伤嘛，就医生的天职。那把你救活了以后，法律怎么惩罚你，那是法律的事情。所以这两个组织呢，在过去的10来年里面，应该是口碑最好的几个国际的公益组织。这 WCK 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呢，就是它不仅在国际上很有声望，在美国国内也很有声望。因为大家知道，一般这种 NGO 啊，尤其是搞这种救援性质的，一般不太会关心美国。美国是一个物资极大丰富的一个国家，说难听点，只要你肯要饭，你绝对饿不死。所以，基本上 WCK 在创立初期的10年时间里面，基本上主要就是在拉丁美洲这个加勒比海这一带去活动。但是呢，新冠疫情出现的时候，他们发现美国国内有很多需要救助的人，生病的或者在社区里面失业了，没有钱也没有食物等等。所以他们很快做调整啊，在美国国内建立了一整套的活动的机制，然后救助了非常多在疫情当中有困难的社区，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表现比较亮眼，就一方面管理和运作能力比较强啊，另一方面也很灵活，很会创新。比如当时用无人机给就是疫情爆发的社区送食物，就是他们最早干的，所以这个社区在美国国内口碑也非常的好。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很特别呢？就是这次他遇难的7个人，3辆车被炸掉，7个人死了。这遇难的7个人是7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是整个援助组的组长，是一个澳大利亚的白人女性，她带了3个援助组的成员，其中一位是巴勒斯坦当地人啊，这个一般在那边活动的肯定有当地的人的。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波兰籍的白人男性，好，最后一位很有意思，是美国、加拿大双国籍的白人男性，另外有3个是安保团队，是3个英国的白人男性，全部都是英国的退伍军人。所以你看这个团队里面，澳大利亚、 美国、英国、加拿大，就是昂萨体系的核心的四个国家全在里面了。所以这次出现这个问题之后，立马就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都站出来说谴责这个袭击，因为都有他自己的人在里面。这个事情的影响就在我看来，就是还是昂萨的这种种族主义的基因在里面。就是加沙这边死了几万人，其中有1万多的儿童，他们也没有这么的触动。那这回呢，死的是正儿八经的自己人，肯定是没法交差的，你必须要采取行动。所以这个已经看到它的后果啊，就昨天。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都分别的出了正式的文件，说他们已经跟以色列当面的讲了啊，你们必须要保障平民和这些国际组织的安全。如果你们不做出改变，那么我们会做出改变。这个是去年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美国最强硬的一个表态了。当然，这个并不代表他马上就会有什么行动啊，这只是说他已经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他必须要做一些表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推想啊，以色列他去炸伊朗的大使馆，这个是他蓄意的，他就是想把伊朗拉下水。然后，如果伊朗亲自去作战的话，那么美国也就会更深的卷入，这是以色列希望的。但是炸 WCK 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以色列出了问题，就他没有正确判断这件事情的后果，或者干脆就是出了失误。那这个事情会影响很大，所以。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意义，大家需要去观察。我看昨天川普也出来说了一段话啊，非常有意思，因为川普是比民主党这边更亲以色列的，而且他跟以色列现任的总理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他怎么说呢？他的整段讲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内塔尼亚胡，你这个人太笨了，你把这个事情干得太差劲了，导致都没人能支持你，你赶紧。做出改变吧，这个意思表达的非常有，怎么讲，就是很奇特啊，就是他并不是说我就不支持以色列了，但是我认为你没做好，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接下来是很大的一个观察点。
这还是批评自家兄弟的这种口
对，
气。
对，对，就因为共和民主两党肯定是共和党更亲以色列，这个是历来都是这样，而且不太会改变，从各种原因是各种因素的影响都是这样。那 WCK 跟无国界医生这样的组织啊，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尊敬啊！就虽然他这个组织从他的宗旨到他的整个组织的这个形式，你可以说他非常白左，但是他们是真的用自己的生命在第一线去践行这些东西，所以是非常了不起的。那这一次其实无国界医生在那边也牺牲了好多人，WCK 这一次是一次性的一个车队就没了。然后原来准备好的上百吨的物资就撤回来了，就不敢进去了，所以这个也影响挺大的，就看接下来怎么去推进啊。
我只是正好看到一条推，就是那个总统，美国总统拜登发了一条推，类似于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怎么怎么不可接受之类的。下面有很多美国人在骂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不就是你卖武器给以色列的吗？不就是你在支持他们吗？很多很多美国人在骂他，我觉得这种压力他也应该能感受到一些。
对，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压力到什么程度啊？就白宫可能还好一点，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他住的区域是在华盛顿市郊，是一个就是富人区啊，真的很好的环境别墅。然后现在他那个周围住的地方已经被人占领了，全都是抗议的人，24小时待在那里不走，
哼哼。
吃喝拉撒睡，然后故意把垃圾啊什么丢在他门前，然后甚至在到处喷那种红色的像血一样那种漆，就在他家门口啊。然后确实也没骂错，因为谴责归谴责，然后前两天美国又卖了一批1000多枚那种高爆炸弹，每一个大概接近1吨重，900多公斤的一个炸弹，就基本上是我们现在的战争当中看到的杀伤力最大的普通炸弹了。就是一边在谴责，一边还在继续干这种事情，所以这实质性的行动就是看他们什么时候停止干这种事。好，那这个呢，反正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儿哈，就不要小看了这个事情啊。后面我们可以继续去观察。好，下面就开始我们主要的几个话题啊。第一个呢是关于最近啊，开源界又出了一堆的事儿啊，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公共库 XZ 啊，压缩解压的一个库，这个库上出现了非常恶劣的供应链投毒事件。这个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展开聊啊，但我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这是一个开源的库嘛，它是 host 在 GitHub 上面的。然后发现呢，最近有一位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做贡献者的这样的一个用户，他上传的某个版本当中啊，合并进主分支的这个版本里面有恶意的代码，这个恶意代码绝对不是疏忽啊，是故意放进去的，是很专业的黑客行为。看上去不引人注目的一些测试用的数据文件，但里面其实潜藏了类似于木马这样的代码啊，它可以做到就是说，如果使用这个库的话。那么可以远程的获取上面的数据啊，包括用户名啊、账号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这些年看下来最严重的一次投毒事件了。第一是因为这个库应用的非常广，几乎所有的主流系统上面都肯定会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事件本身也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从外部进来黑掉这个库，他是一个潜入社区。已经做了一年多的贡献，之前非常积极，而且也让人很可信的一个代码贡献者，啊，突然他做这么一个事情，当然这个到底什么原因，这个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个等下我们也可以分析啊。但总之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哎，这个事儿显然对很多人的触动都很大。那最近有另外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个著名的音视频相关的基础库叫 FMPEG。这个库也非常非常关键啊，就基本上所有跟音视频编解码有关的事情，基本上都跟它有关啊。它是最底层的那些音视频格式的编解码，最核心的那些代码在这个库里面。然后最近出了一个事儿啊，就是微软的一个商业产品叫 Teams 啊，就类似于飞书这样的一个产品，突然到他们的社区里说啊，我们这边发现一个问题，是很紧急的问题，请你们作为最高优先级来解决。这个事情就让 FMPEG 的人有些不快，觉得你们微软这么有钱也没给我一分钱啊，出了事就要我们高级别对待啊，这个没有道理，而且还把这个事儿呢跟 XA 投毒的这个事情也关联起来说了，所以这个呢我们想稍微讨论一下，就是开源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啊，就是品质、安全相应的责任到底怎么去分配，这里面到底有没有成为生意的这样的可能性，或者如果它不是一个常规的生意，它怎么能够自负盈亏，能够运作下去？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啊。要不老庄也给我们再展开说一下。
好呀，我正好可以先补充两段内容啊。一段内容是有一个公众号是360威胁情报中心，我不知道是不是360那边搞安全的人做的。他其实最核心的，当然他讲了一堆的技术啊，就是里面讲到什么 glibc 的 ifunc 啊，是怎么样做到的劫持啊，然后这个攻击的时间线，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这都不重要，这个不懂技术的无所谓，不管他。但是其中有一段话引起我注意的，我稍微读一下，就是说他的恶意提交行为分析，说安全社区统计了他的这个代码提交时间，从其中可以看出，2024年的3月份的这一次恶意代码提交的时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异常，与以往历史的规律时间相差了接近11个小时，与该人员的作息时间完全相反。所以不排除这个账号被盗用的可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说，当然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账号看上去很像一个中国人，那他会不会是中国人呢？当然我们就说账号起名叫中国人的外国人完全也有可能，对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一个账号被盗用了，这是360那边的一个信息。但
这个
是
我
呢，
补充一句啊，就是现在我看呀，基本上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人处心积虑进来潜伏一年多，然后在合适的时机提交这个关键性的炸弹，这是潜伏的故事，是吧？第二个故事就是他是一个正常的贡献者，然后他的号被盗了，然后有另外的黑客黑了他去干了这件事情，这两种可能性。如果是第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他为什么故？如果他是中国人的话，他为什么要起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他既然是蓄意潜伏这么。这埋线这么远的一个这么周密的潜伏计划，他为什么会这么明显的暴露自己的可能的来源？这个是不合理的。如果是后面这种盗用的情况，那就更加不可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至少我不是很关心他这个名字本身带来什么，因为这个不说明任何问题。就是这一点打的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风向标，就你可以认为这个人他不是真正关心这件事情，而是在那里炒流量为主的。就我是这么判断。所以这个不足以作为判断的依据，那个用户名啊，那你继
但
续。
是另外一些线索呢，让我又觉得可能不是账号被劫持。为什么呢？就是有另外一篇文章， 专门分析了这个供应链投毒的社工时间线，就它里面就讲到，就是说2021年的10月29号，他最开始提交了一个补丁，然后11月29号就一个月之后又提交了第二个补丁，到了第二年的4月份，又过了5个月之后又提交了一个补丁，然后记住啊，这是4月19号，但是到了3天之后，就有另外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人发了数封邮件。抱怨这个人的补丁没有被合并，然后呢？事实上，这个时候这个 XZ 的这个作者已经合并了甲醛的这个四个补丁了，而且他还感谢了甲醛。但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叫什么 Giga 什么 Kumar，另外一个叫 Dennis ENS，一直就在询问，这些项目为什么维护效率低下？然后呢，这个主作者就。抱歉，说啊，不好意思，我确实忙什么什么的。但是呢，这个甲醛呢一直在幕后为他做贡献，他可能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很明显，我的精力有限，所以长远来看必须有所改变。此后有这两个人，就是除了甲醛之外的另外两个人，多次施加压力，要求这个主作者 XZ 的主作者放权，转交维护工作。然后一直以来就这样往后看，往后看，往后看。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的邮箱其实一直就没有来历，就不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邮箱，就很有可能他们就是这个甲醛的同谋，或者说是一起来帮忙烘托这个
甚至有可能提交代码的那个账号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呀，他根本就是一个虚拟出来的一个账号，
对，他们很可
背
能
后
是一
实
个
际
团
运作
队。
的是另外一批人，这个可能性很大的。
而且的话呢，再接下来就是说，这个甲醛不仅仅是在这个账号下面提交了恶意代码，然后去污染了这个库，其实他还同时在其他地方去推动这个 XZ 的这个库被其他的下游发行版所接纳。就他一直在做相关的事情，希望这件事情不断的往外推，往外推，有更多的发行版，有更多的这个社区能够接纳他，所以他是一个。组合拳，如果单
但
看
是
一次提交，
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也可以反过来说啊，他就是一个热心的社区工作者，你也完
坏
全
就
没
坏在，
法证明他不是这种，就是他有两种动机都可能做这个事情，是吧？
坏就
所以
坏在
他
这。
到目前为止，除了那个扔炸弹的那次以外，其他所有的行为你都可以理解为他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一个优秀的热心的社区贡献者，另一种可能是处心积虑的潜伏的特务，
对，
是
因为他
吧？
们的行为模式是一样的，
对啊。就没法判断这个，
这就是最危险的事情。就是说，
对，这点
我
很
们
重
去，
要啊，就是跟我们下面的讨论啊，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是实际上这个揭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就是在开源的这个协同，至少目前主流的开源协同环境下，这样的行为你真的识别不出来。你继
然
续。
后呢，再接着说那个 FFmpeg 的这个推文的事情，然后我们要深入的去剖析一下，为什么要深入呢？因为我们要去看到，一个是 FFmpeg 这个官网的账号说了啥。其实这个官网的账号只说了很少的一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Microsoft Teams 这个某某员工吧，他这个还在依赖一个数万亿美元的公司，还希望得到志愿者的免费和紧急的支持，但是没有谈到钱的事情。就是
对。
说这件事情在英文的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其实只出现了几个来回，一个就是说一个微软的有一个员工，他应该是微软的 Teams 项目组织里面的人，他在报 bug。报了 bug 以后，人家就跟他说了，说了以后呢，就还说了一句，就是他就说这是一个高优先级，因为这个 Teams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用的非常广泛了。本质上就是他很着急嘛，就是这应该是他手头的工作，他觉得不能被耽误。但是到了在中文的推特圈里面，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叫宝玉的人，这个
我
人
经常看到。
他有7.7万粉。他在转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加了很多私货了。第一，就写叫大公司白嫖开源项目，这是他写的标题，人家没这么说啊。第二个是，他还说了，微软在被礼貌的要求签订长期维护的支持合同后， 却仅提出了一次性支付几千美元的方案，这种做法绝对是不可接受的。但事实上，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个聊天记录，看讨论，没有谈到长期维护合同，也没有谈到几千美元的方案。也就是说，宝玉在扩大这件事情。
而且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推文啊，就是宝玉的那个推文啊，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我如果说是好一点的话，我就认为他是写的非常不严谨。如果我诛心一点的话，他是有意的在做混淆。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是他的一些介绍，全当他是标题党啊，就有些很夸张的说法啊。然后下面他有一句话说，以下为其推文转译，然后下面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段话，他说以下为其推文转译冒号，在这一句的下面一共有七段话，
对，
这七段话里面其实只有头两段是原始推文，从第三段到后面的第七段，中间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他加上去的。当然他也没有说这些来源，他这东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另外的来源，在别的地方有提到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但总之他原始推文就只有那两段话，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我在国内的这些媒体的运营当中经常看到的一种陷阱或者一种肮脏的手段，就是把事实跟自己的评论混在一起，让你分不出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评论啊。他这个还算好的，他还有一个链接，但是呢这个链接很多人也不会点啊，或者点进去看全是英文就退出来了，就他们利用语言上的这个障碍啊做很多这种煽动性的事情啊。我就补充这个。
然后我接着再说，其实我要点评的还不仅仅是宝玉这个人，另外有一点就是 FFmpeg 的原始的账号里面其实也在扯，为啥呢？就是他在扯 XZ 的事情。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XZ 的惨败表明对无偿志愿者的依赖会导致重大问题。好像意思就是说 XZ 之所以会被人投毒，就是因为这些志愿者没钱。但这肯定又是一个混淆视听或者说是混淆逻辑的一个做法，就是说 FFmpeg 本身也在混淆逻辑。为啥呢？因为真正我们刚才回顾了那个XZ 的投毒事件的过程当中，从头到尾跟钱没关系，是一个处心积虑的黑客，然后用了一个非常长线钓鱼的办法，然后打入了这个项目组的内部，然后投毒或者说是安装了后门。这件事情说难听点，只要是开源项目就几乎无法避免，因为这些行为在社区里非常的正常。你不能都以钱的方式去解决。
我不知道啊，我猜想 FMPEG 他说这个意思是不是隐含的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如果我们这个项目有更多的钱，我就可以雇更多的人或者去买一些服务来对项目做更严格的代码 review 或者是安全检查。他是这么一种意思吗？我觉得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合理的想法。就是很多情况下，当然这涉及到更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开源代码到底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当作是商业产品那样来要求，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开源代码的时候能不能有这样的假定，还是说我其实不能这样做假定，我自己要去承担相应的风险，这就是更复杂的问题了。当然
其实我们如果我记得就是说以前有一幅画，就是在很多很多的场合都会出现的一幅漫画，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个高楼大厦就一层一层的往上堆叠，但是呢这个堆叠上去的很多很多层，每一层会被标注为 A 技术 B 技术 C 技术，反正都是赫赫有名的一堆技术。然后呢在那个图的右下角有一根非常短的一根短棍，那根短棍在不同的时期会被标上不同的名字，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就被标上 OpenSSL，有一段时间被标上 log4j， 有一段时间可能会被标上 xz。反正什么时候出问题了，什么时候就标一根短棍在那儿，好像整个世界整个互联网也好整个软件也好整个世界就被那一根短棍支撑，那根短棍断了整个世界就塌了。
对，
但事实上我们真实的去观察开源生态的话，就发现在软件生态里面有无数根短棍，
实际上
成
是
百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根短棍支撑起了整个世界。一方面，我们夸大一点说，这几十万根棍子当中的任何一根断了，都有可能为整个世界造成巨大的损害。但是我们乐观一点说是，哪怕断几百根，这世界也塌不了，就无非就是损害而已，世界也塌不了。或者说，因为这些开源软件的数量是几十万个这么多，那么我们真正要想去给钱，那么要给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命题。但是每年我们一旦遇到了一个这种安全的漏洞之后，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要更关注开源软件安全，这话没错啊。第二句话就是大企业要给钱，因为你看你们这些万亿美元的公司都不给钱，怎么样，就很有意思。但事实上，这些万亿美元的公司已经给了钱，他们给的是谁呢？很多这样的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巨头公司，通常都会把钱给一个叫 OpenSSF。就是开源软件安全基金会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它也是 Linux 基金会下面的一个子基金会，他们是专门关注软件供应链安全的。然后钱是给这个基金会，然后再通过这个基金会更加有效的把钱花到一些比如说全球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当中去，然后试图来提高它的安全性。这个我觉得这才是正道。而不是像这个 FFmpeg 这样的一个过来说，哎呀，你们都不给钱，所以这个 XZ 这样的事情就会爆出来，或者说就会惨败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里面的逻辑问题，
其实 XZ 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我并没有觉得特别的震动。原因在于这个事儿，第一，很快就发现了，就是它其实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了，或者至少我们不知道啊。但总之，他是比较快就发现了。3月份提交的这个关键的错误的代码，在2周左右的时间里面就发现了这所有的相关的问题，而且把相关的链也找出来了。这肯定是有专业的安全人员在背后做了事情的。那说不定就是刚才老张说的这个 OpenSSF 或者类似这样的白帽团队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赞同刚才老张说这个观点啊，就是实际上那些最大的用户们，他们在以他们认可的一种方式在投入到这个事情里面去，那反过来呢？我倒也不觉得这个 FMPEG 这个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他那则推文啊，就是发了个牢骚。就是第一，他也没有去很严厉的说什么，他就说了一句怪话，哎，说了一句阴阳怪气的话，给人感觉就是这样子。FMPEG 确实是应用极广啊，然后微软的那个 ticket 就是给他们报 bug 那个事情，确实我觉得语气也不是特别好，而且说到底，他那个事儿呢，不算个真正意义上的 bug，它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老版本跟新版本在行为上有变化，但是文档里没有很清楚的说出来，属于一种比较小的 issue 吧。Anyway，反正这个事情我看那个帖子里面他们的交互也挺正常的，基本上相当于是解决了的状态。然后可能管推特账号的人就发个牢骚，就属于这样的。然后被我们的某些这流行的话叫"网感很好"的大 V 拿来宣传了一把啊，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其实稍微多点评两句的，就是那个微软的那个员工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企业里面的那种低阶员工，未经训练就会给自己的公司招致公关危机，
挺常见的，这是，
不会说话。其实，所谓的高优先级，对于微软来说，这优先级一点都不高。只是对于这个员工，对于他所在的项目组，可能优先级挺高，就这么简单。就是说，因为是我的工作，所以我急着要让人帮忙修一下。但是至于这个，我这样说法给我自己所在的微软这个公司带来什么危险，我不知道，我无所谓。
对，其实我不是特别理解啊，那个事情它有很多办法可以 work around 的，根本不需要这个开源项目给出一个很快的 fix，根本不需要。它不属于那种就是很恶性的 bug，有些很恶性的 bug 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这个库里面有一个我必须要用到的 feature，然后这个 feature 更新之后出错了，它工作不正常，那我根本没有 work around，我退到老版本没这功能，这个新版本里面这功能出问题了。这种他就必须要等上游的 fix， 但是他提的那个问题呢，我看了一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觉得他有无数种 workaround 的办法，
对。
但是他却在那里要求开源社区去快速。那这个假设我是开源的维护者，我会觉得你这是啥优先级啊？你这根本在我这里不可能排到很高优先级啊。
更何况你还是微软，
对呀，开源公敌是吧？
不光是开源公敌，因为业界通常认为微软有很强的技术实力，你自己都不能搞定，你是怎么进微软的？
对你 fix 之后，你给我个 PR 不好了吗？
对啊，
是，所以真的那个人不太会说话，我的感觉是这样，
单项其实挺多的，你看，光我们这个节目都已经聊了好几次开源呀和这些越来越多的这种安全事件。对，其实有两个观察，一方面呢，开源的这个趋势还是越来越热烈，对，包括对开源的这种依赖度，对，其实也是越来越多。对，这是一个本身软件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对，第二个呢，就是像这种安全事件，包括现在的这种资讯发达呀，对，以及也有很多开源的项目不断去尝试各种商业化的一些发展。对，究竟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开源这件事情究竟怎么样去可持续性？对，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对，其实刚才老庄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点了。对，就是企业，还有这些社区，还有基金会，对吧？这几个方面怎么样共同去形成一些合力，对吧？而不是像一些大 V，对吧？每次出一些问题，对，那可能就借机啊，或者是吸引流量啊，或者是抖一个机灵啊，对，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因为我也知道那个创老师提到的，像立德 Foundation 旗下的一些子基金会，对，专门去识别一些，对，既比较关键的一些开源组件，同时呢，也存在不是背后有大公司支持，可能就一两个维护者，甚至有一些常年去，没有去活跃和维护的项目，对，怎么样去资助它更好的去发展，对。但是呢，可能光基金会，特别是只是立柱 Foundation 的基金会，可能也不足够。对，虽然他们也有这个心，对，因为毕竟像刚才也提到，就是像安全这个事情啊，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事情，还是挺需要一些专业的人来去干这些事儿的。对，那这个呢，后续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主意啊，但是我总觉得还是挺希望有什么好的方法，至少能够让它改善啊。
对，这里涉及到一个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惑啊，就是开源软件，我们在使用开源的代码的时候，跟我们使用我付了钱的买的商业软件和商业代码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差异？就是他承担的责任和我对他的期待到底是有多大的差异？现在其实开源软件看人也不一样，有一些开源软件真的已经到了刚才说的，我们提到的这种基础设施的程度了，最基本的，比如说加解密和压缩解压缩这一类的，然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通信用到的常见的一些库，那么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哪儿哪都会用到，比如说 Linux Foundation，它一定会对这种级别的库会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关注列表，但是还有一些东西它是关注不到的，比如说一些开发用的库。或者不是 system，不是操作系统本身很常用的那些开发用的库，比如最经典的前端的一些库，但它用的也很广泛。你随便打开一个机器里面，很可能都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到底我们怎么看待它？我们怎么要求它呢？出了问题，责任算谁的？开源社区的维护者肯定不认为是他的责任。当然，出了问题，他会承受很强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但事实上，真的是他的责任吗？也说不清楚。
其实我们可以沿用一个比喻啊，就叫做工地悲剧，或者说叫做搭便车效应。简单的就是说，安全这件事情搞得好，那么就大家都会受益，因为你相当于是为全世界所有用同一款开源软件的人都增强了它的安全性，这是一个公共受益的事情。但是呢，一定会有人愿意，或者说试图搭便车。 因为只要有人把这个安全漏洞修掉了，我也就安全了嘛。我最多跟着升个级就行了。很多企业，越是这种斤斤计较的企业，越是没有长远的眼光的企业，他当然会等着别人去把这种漏洞修掉。当然也有可能它的体量很小了，就同样的一个安全漏洞出来以后，人家企业大型平台、互联网平台的损失是以几十亿美元计，它可能就几百万或者甚至几十万，甚至都没什么损失，完全有可能。所以它当然没有动力去修复这样的漏洞，或者说积极的为修复安全漏洞去出钱、出力、出人，都没有这个意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哪怕是受到损失的企业。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就是我尽可能的减少我的付出，我只在真的遇到了安全问题的之后再去修一修。其实我今天在跟范路聊天的时候在说，厨房里当我发现一个蟑螂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们理论上会认为这个厨房里面可能已经藏了上百只蟑螂了，但是对于企业来说，他只会找到那个蟑螂出来的那一个洞堵上，他不可能把整个厨房的所有的蟑螂全找出来全杀掉。因为这对他来说成本太高了，而且相当于是他在为别人去做了太多的贡献，凭什么？这就
这
是一
是一
个，
种赌徒心理嘛，就是
就是
赌
这
我
是一个，
下次没这么倒霉嘛，就是
对对，就是下次应该轮到别人了吧？我就把我这个赌上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包括各家大厂去向 OpenSSF 或者向 OpenChain 向这些开源供应链安全相关的基金会去捐赠的时候，他的钱都不多。这就是现状。这个现状就是说，我们假设它自然发展的话，它几乎不可能有一个飞速的改进，除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越来越严重的、越来越耸人听闻的安全漏洞、投毒事件出现，然后这些大厂、大企业会逐渐的提升自己在安全领域的投入，越来越有意识的、系统的、逐渐的投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个趋势很难被加快，除非是什么呢？我就今天也在说到，就是说欧盟的做法，以及其他的国家也应该去效仿的一种做法，就是通过政府施加压力，把一个可能出现安全漏洞之后的损失进一步的放大到一个让企业心惊肉跳，甚至会说你杀鸡儆猴，一个企业被罚款，其他的企业都会怕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才会有更多的钱会流向开源生态。流向供应链安全，否则的话，这样的一个流速是不够的。
这个，首先我觉得欧盟的那个做法很难啦。
嗯，
就现在中国和美国的行业的领导者们都在暗笑啊，就觉得欧盟这个叫自断经脉啊，自绝武功的做法。现在欧盟已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出创新的一个地方了，他已经把这些可能性都封死了。你真的要在很多事情里面做的话，你不能有这么大的风险施加到企业身上，
嗯。
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副作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突然想啊，之所以现在是刚才老庄说这种现状，那唯一的解释就是危害还不够大，就是没有出现那么大的危害，那就说明现在这个投入也就够了。这就是现状，就是这样嘛。那我就突然可以理解啊，就有很多那个游戏啊，RPG 里面的那些最终 BOSS。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就是他觉得有某个事情很恶，但大家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怎么办？让我来使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让这种恶变得特别夸张啊，毁灭世界，看你们还紧不紧张？你们来打我呀！很多 游戏
加
的
速
BOSS
吧，
都，对，就是加速派嘛。很多游戏的 BOSS 都是这风格，但是我觉得好像在开源这事儿上，还最好不要这样啊。这样说起来，搞不好这个 XZ 的投毒事件是某个加速派干的呢，也说不定
突然觉得有合理性。
说不定是个好人呢。说你们都不重视开源软件的供应链的这个安全问题，我来给你们整个大的。
好吧，毛骨悚然，然后好像没有更好的解释。
反正现在我觉得就属于危害还不够大，没有出足够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就是那些最 critical 的系统啊，它的安全性真的还是可以的。就是那些系统本身自己投了很多钱去提升那个系统整合之后的安全的可靠性，这个肯定还是有这样的东西的。但是很多其实 对供应链上出问题，中小企业反而是受害最大。但这些企业呢，它受的害又不足以引起很大的后果。那所以大家也先就这样了。哎呀，这个反正再看吧。我觉得确实近几年基本上每隔个半年左右都会出大的，半年到一年啊，就会出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事件。
而且
行，
我自己的感觉是，投毒手法越来越隐蔽，然后可能的危害越来越大，这个是一个趋势。
对，而且我担心一个点啊，就是未来 AI 发展的越来越好啊，这种事儿啊，它跟其他很多事情不一样的点在于，它这个事儿 AI 真的能做的相当唬人啊。因为你开源社区嘛，全都通过邮件 issue 的跟踪的系统来协作的，你这个玩意儿就是纯文字交互，甚至都不用上 deepfake，对吧？你就在那个社区里瞄准几个比较活跃的人，把他们的语料训练一遍啊，听上去就挺像个专业的开发者了。那造出一堆的虚拟的开发者，
所以，代码提交前先做人脸识别，眨眨眼，动动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就是开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跟商业软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商业软件每一个代码是谁做的，什么时候做的，它是100%可以追溯的。因为他是雇员，他是建立了现实世界的法律联系的人，但开源世界里这个真的不是。那什么时候开源社区，比如 GitHub 强制要求你实名认证，或者像你刚才说的要刷脸了，那是不是反而也会影响开源的活跃度，或者让很多人就望而却步了？
现在，这个 Linux 基金会有一个开源项目，跟我们那个天空开物基金会也在力推的，叫 Sig Store，就是 Signature Store，大概的意思就是在开源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引入
加
签名
签
制
名，
度。对，他也
但
是
是这个
希
签
望
名
能
有个
够
大
增
的
强
问
这
题
个。
啊，就是它实际上强制要求所有的贡献者都必须获取一个可信的签名。
是的。
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是不接受的，不愿意参与的。所以 anyway，就是 one way or another，就是你总之要牺牲点什么的，你不可能真的没有任何代价就搞定啊，这非常难。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我们来看下一个啊，下一个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老庄啊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问的是这样的，说为什么 Python 内置的 sort 排序的那个函数啊，比我自己写了一个快速排序内置的那个版本比我写的要快100倍啊？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呢就挺有意思的啊，我后面专门去做了一些考证啊，这个等下再说。但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回答，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程序员的常见错觉，三大错觉啊。第一，我超越了标准库，啊，就是我可以比标准库写得更好。第二，我比编译器聪明，啊，我能够把代码优化的编译器好啊。第三，我能管理好内存，我不信任那些帮我管内存的方法。然后下面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评论啊，这个评论说反过来了。他说，实际上很多，甚至更多的开发者是另一个极端，他们的三大错觉是这样的：第一，标准库是神写的；第二，编译器不可能出错；第三，我不配管理内存。非常有意思啊，截然相反的两个。
都是错觉，我也承认，这就是这六种都是错觉。
但我觉得后面这个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就要好很多啊，就是你如果错觉是后面这个版本的话，至少它没有太大危害。就是标准库是神写的，编译器不可能出错，我不配管理内存，这什么意思呢？就承认我水平一般嘛，我标准库里有的我就用，我不要去尝试去写的比它更好，这本身就很难，真的很难。第二，编译器不可能出错，你遇到编译器出错的概率，我跟你讲，那就是比中彩票也多不了多少。所以你就要考虑找问题就好了，其他问题的话都是 OK 的啊。第三个不会管理内存，那确实是，就是手动管理内存的能够掌握的很好的人确实就少。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没有自信的话，用一个有内存管理体系的，比如像 Java 这种虚拟机自动垃圾回收的，那其实可以省很多事，让你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业务啊或者那些你能驾驭的领域。所以这三个呢，虽然也不对了，标准库显然不是神写的。编译器偶尔也真的有可能出错，肯定都不对。但是呢，对绝大部分程序员来讲，我觉得后面这个错觉呢，它的危害没有那么大。 作为技术管理者或者是产品经理之内的人，碰到前面那三个错觉的人，那真的是头大，就没事就要，我这个标准库我不用的，我要自己写更好的，得花很多时间。啊，我一定要把这代码写成这个样子，这样编译器才会优化的比较好。其实越先进的编译器越不会在乎你这些东西。这个典型的就是 C 语言的编译器，那经过这么多时间的历练啊，它的静态分析啊等等等等，那确实比一般的人要强多了。然后说我能管理好内存啊，如果你真的是用 C 啊或者类似这种需要自己去管理内存的话，稍微复杂的系统其实就非常容易出问题。所以为什么 Java 是很多很多巨大型的系统就采用的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它规避掉能省很多事儿。实际上 Java 虚拟机的 GC 啊，那个垃圾回收的系统也是它的重灾区啊。我当年在90年代00年代用 Java 的时候，那个 GC 几乎就没正常过。我们那个时候写的一些大型的系统，那每个月重启一次几乎是一定要的，否则再多内存也都会耗光的，那就是版本的问题。就我们仔细的排查过，然后也找厂商什么 Sun 啊 IBM 他们去研究之后，确定就是 VM 里的问题。那现在会好很多啊，现在其实比那个时候真的已经成熟太多了，就这种事情会少很多，但是也仍然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但不论怎么说，它这个也比你手工的要强得多，因为那个毕竟是世界上最一流的人去做出来的。所以这个事儿个人感觉就是这样，其实这些确实也都是错觉，但是后面这个稍微好一点啊，就危害是小一点。
谦虚一点肯定是对的
啊，是。
然后其实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说，谦虚是一方面啊，为什么我也会支持那种是错觉，或者说其实它不仅仅是代表的心态是一种谦虚的心态，其实还代表着更重要的一种心态，叫不求甚解。
就是
啊，这个全交给谁吧，我就不用想了。那么其实这样的程序员最常见的一种结局啊，就是我就写写业务代码吧，我就把手上的这点砖搬了吧。这个呢是有可能限制一个程序员的成长的。我们说一个程序员他什么时候成长最快呢？其实你不甘心，你想跟大神掰掰腕子，你想去找到一些系统级的 bug 的时候，就哪怕不成功，这成长也会更快一些。我就补充这个。
确实。我顺便说一下原始的那个问题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 Python 内置的那个 sort 比自己写的快速排序要快那么多。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 Python 这个语言还挺时髦的，我为了这个问题专门去查了一下，我才看到就是其实 Python 一直在更新在迭代它内置的那个排序的算法。过去的那个算法呢是基于归并排序啊 Merge Sort 的一个优化的版本，所以本身就比较的高效啊。当然我们知道 Merge Sort 跟这个 Quick Sort 跟这个快速排序相比，这两个呢在比较好的情况下都是 n 乘 log n 的时间复杂度，但是区别在于 merge sort 是稳定的，它在对任何数据集它都能保证 n 乘 log n 的这样的时间复杂度，但它的代价就是它需要一个额外的跟原始数据一样大的缓冲区啊，它在内存上需要占用一点。当然现在大家都觉得内存跟时间相比还是时间更宝贵嘛，所以这个被认为不是个大问题。所以如果你测试的这个集包括你写的 Quicksort 算法里面选取那个基准值选的不好的话，你随便选一个，那很有可能概率上就达不到 Quicksort 最好的那个级别。但是 MergeSort 没这个问题，就你不用选，它跟数据集没关啊，它就是会比较稳定一些。然后呢，在最新的 3.10 不知道 3.11 里面 Python 又升级了它这个算法，用的是最新的一个最好的 sort 的算法叫 power sort 啊，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它实际上也是 merge sort 的一个变种，但是性能更好，更优化一些啊，所以它本身算法就比你一个正在学排序的人写的 quick sort 要快，这是肯定的啊，这是一个方面。那另一个方面呢，可能更直接一些，就是内置的那个 sort 函数，它底层实际上是用 C 语言实现的。是一个高度优化的一个 C 语言，然后通过高度优化的编译器编译出来的直接可执行的代码，然后通过 Python 和 C 的接口来调用的。 其实 Python 用这种方式啊，提供了非常多的优化。比如 Python 里面有一个，现在对于 Python 来讲，我经常讲，原来 Ruby 为什么火，因为有 Ruby on Rails 这样的 killer 级的 app 这样的应用的环境。那 Python 的 killer 级的应用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它的那个 NumPy 的那个库啊，就它那个数据计算的那个库。它那个库其实底层就几乎核心的部分全都是用 C 写的，什么那个数组的实现啊，然后数组的一些最基本的操作，包括什么矩阵相乘啊，这样的一些最耗时的操作，通通都是那种很高效的 C 语言做的。所以这方面，他投入了很大的资源精力，那么自然也就获得了很好的回报。那假设我们有一些小朋友自己去写一个 Quick Solve，写的也很地道啊，没问题。这个要跟我刚才说的这种啊，第一是 C 语言优化代码，第二是一个更高效的算法，我觉得还是会有差距啊。是不是有100倍？这个不好说，这个要看他是怎么测试的。
听了李老师刚才解释一下，包括这个题目，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个挺好的题目，特别是如果把它再用在一些教学或者是一些面试复试场景里面，其实里面包含的知识点还是挺丰富的，对吧？第一个就
是。
是排序，我们知道不存在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够最优的一个排序。第二个呢，就是包括 Python 本身内置的那个排序，它的不同的版本是用什么实现？对，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那个李老师解释最新的。还有呢，就是一部分的一些 Python 的一些库，对，特别是一些常用、重要的，对，会用 C 这样的一些语言去做加速。对，因为Python 嘛，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去说，那个它相对于很多其他的语言，不是一个是一个快的语言，以及怎么样去比较算法之间的这种速度，对，这些东西呢，其实都考到了，它是一个挺好的题。
我不是今年我们在搞那个算法和人工智能的那个新课程嘛，
对的。
所以我做了一系列的算法的重新，我自己手写了一些算法和它的 benchmark，然后确实发现很多地方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很多算法做测试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很大的数组啊，比如说1000万甚至1亿个元素的数组，它里面的这个数是随机生成的。然后我用它来测试排序啊，或者类似这样的性能，对吧？哎，就很明显，假设我用 Python 内置的算法去用 random range 啊，或类似这样的函数去生成随机数，或者我调用 NumPy，它也有一个专门的函数，能够生成零到一之间的随机数，随便多少个你指定就行。这两个就有数量级的差异，就速度，这就很明显，就是因为 NumPy 是底层是 C 语言高度优化的。所以后面很多这种跟 benchmark 有关的，我就不太会用 Python 自己自带的那个 list 了，就会去用一些这样高效的库。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的话呢，对于如果你是干这个语言的职业的程序员的话，那对你是常识。但是对于学习的人来讲，很多学生，尤其我们现在大学里没出校园的学生，他对于性能这个事情他没有体感。那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以给他很好的体感，就是作为教学材料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对的，对的，而且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让他感觉到，哎，这个不是很虚的书本里的东西，它是我实际就能体验到的。好，那这个就先这样啊，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啊。下题是这样的啊，就是重构还是重写啊？这也是软件工程里的一个经典的难题了。那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 LinkedIn 啊。被微软收购的这家巨大的，在北美非常有影响力的求职啊和职业信息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网络，那么他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时间太长了啊，积累了非常海量的前端的代码，那么这里面问题很多，到底怎么做啊？这个技术路线上发生了问题啊，就最后导致其中有一个很资深的技术负责人，就因为这个技术方案他不是很认可，他就说他不干了。这个故事，要不老庄跟我们来先说一说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重构还是重写的问题。
这个事情其实，我稍微简单说一下吧。InfoQ 上这篇文章还挺长的，就是简单的说，就是 LinkedIn 里面，有一个官网的技术负责人，他已经在这上面工作了将近5年了。然后呢， 前端代码就有200万行，还不说后端啊，前端代码200万行，构建时间长达17分钟。然后呢，大家都受不了了，已经因为这个已经，太多太多了，他们想迁移。然后之前的代码的话呢，是基于 Ember 点 JS，他们想迁到 React。然后呢，作为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他制定了一个5年迁移计划。5年的时间，逐步逐步的把一个基于 Ember JS 的一个前端的系统，200万行代码，后面又变成了300万行代码。我不知道为啥，这个文章里面一会儿写200万行，一会儿写300万行。然后5年之后，最后全部的迁移到 React 进去。但是呢，在这个公司里面，另外有一个团队提出了一个大爆炸式的替代方案，干脆全部重写算了。相比起这个叫 Chris 的人的5年计划相比呢，后者更能够投领导所好。然后呢，他的提议就落选了。然后呢，Chris 就当然有很多抱怨嘛，一方面政治斗争失败，一方面他会觉得领导公司怎么没有重视代码质量，没有重视技术债务。他并且还暗示替代方案估计也搞不好。然后呢，对着出于对公司技术文化的深深的失望，这个叫 Chris 的人离开了这个 LinkedIn。当然，离开完了之后还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
对，
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实话，我对这种怨妇型的文章，
退一步越想越气，是吧？
对。为什么叫怨妇型的文章呢？就这种人一旦离开了一家公司，而且是以这样的情况下辞职的人，他不可能有什么好话。无论是对于系统的问题，无论是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描述，包括对另外一个团队的攻击，包括对于领导层的决策，他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评价。最后的结论当然是，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而且他们早晚会栽在坑里，这我们就等着看吧。
对，最后将证明我是对的。
对，对，然后当然他会为什么叫怨妇呢？就他现在肯定在数啊，看看这个 LinkedIn 什么时候宕机啊，什么时候整个系统挂掉啊，什么时候整个团队崩掉啊，他都就在盼着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说实话，一个系统如果要迁移5年，你迁到哪个版本的 React？5年之后的 React 发展成什么样子？前端框架的 React 还流不流行，你都不知道。
对，很可
到时
能
候你再
签完之后又落后了。
对啊，所以我完全不能理解一个迁移要5年，然后他还觉得这是对的。这件事情在很多公司都无法被领导承接呢。你说你要迁5年，然后 IT 现在的发展技术你不懂吗？5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想过没？所以我对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有很多的负面评价，就是说我虽然不在这个团队里面，我无法真实的去讨论技术，但是从5年这样的一个数值以及200万行代码，然后所以就要迁移5年这件事情来说，我怎么听怎么就不像是一个正经的一个估算。这是我一个简单的概述吧，可以等会可以再展开。
就这种我称之为叫非常困难的技术决策啊，就它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确实是很困难。但是呢，基本上有几个原则。第一呢，如果真到这一步了，不改是不行的。你越往后拖，债务会越来越多，所以要当机立断，越快越好的采取行动啊，这是一个技术负责人应该要有的担当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至于说具体的技术路线，比如说选什么样的技术，以及在具体的迁移当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比如说是完全重写还是渐进式的替代，这个呢，我其实觉得呢，都是有可能的。它主要要看团队和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人，你才能够选择合适这些人的方案。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其实我很难判断这件事情里面谁对谁错。但是我同意两个点。第一，就是刚才老庄说的，无论如何，这个5年都是没法接受的。这有很多很现实的问题。第一，就是刚才说的，你现在技术选型5年之后，很可能就已经不对了啊，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可能就不对了，这是一种。第二个，这种技术迁移拖的时间越长，对团队来讲是越是一种很沉重的负担和打击。当你的团队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做这样的一些技术迁移的时候， 那么它在一些新的东西的迭代上面就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整个团队会处于一个就不是很好的一个精神状态，那反而会加剧它的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啊，在一般的企业团队里面，1到2年是极限了，就是做这样的工程啊，1到2年你做不完的，那你这个方法一定有问题，你得重新想别的办法。
对，完全同意。
就这是一个极限了，最好是1年之内能搞完，不行的话，跨年的话也不要超过2年，否则的话，整个是很难维系的啊。这是第一个，我觉得5年实在是太过分了，这个任何老板，不管他是懂技术的不懂技术的，我觉得都没法接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有一个可能算暴论、算偏见，有点小偏见啊，就是我比较倾向于就是在前端项目上是可以考虑完全重写的。这个呢，当然我是做后端出身的，但是并不是真的歧视前端啊，主要是由于这个前端它有一些特点。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互联网的应用架构里面，不管你是网站，这个他讲的例子应该主要是 LinkedIn 的那个网站啊，跟我们国内的情况不太一样。美国现在有很多重要的业务仍然网站有相当大的流量，比如像 LinkedIn 这种业务，它可能网站跟手机 App 的流量相比，可能是一半对一半。啊，甚至有可能网站会更大一点，因为它是一个纯 professional，就是像职业的用户去提供的一个服务，不像我们国内，我们国内现在有手机的，基本上网站就一个小头了，但他们那边网站还挺重要的，对，它这可能它是网站的这个项目。好，不管你是网站还是 app，它前端的功能的迭代，它有两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是非常利于它去做重构或者重写的。第一，它依赖的后端基本上是稳定的，就是我后端基本上都已经 API 化了。这 API 即使要调整，它也是非常结构化的调整。因为长期运行下来没有出大的问题的话，你这个业务后端所需要用到的数据是哪些，怎么分组分类，一定是确定的。然后每组数据增删改查，分别是用什么样的格式、什么样的输入和输出的协议，一定也是确定的。最多有一些局部的修改，而且局部修改呢，因为历史上已经改过很多次了，所以后端都有办法适应。你要加个字段、减个字段，你要换一换它的这个格式，其实后端都很容易应对。一般来讲是肯定做得到的啊。所以后台的 API 是稳定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前端的代码呀，它所面对的后端可操作的资源，如果它的整个架构是真的比较接近我们所推崇的 RESTful 这样的架构风格的话，那么后端能使用的数据是非常确定的，这就意味着它出不了特别大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很好的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前端它是非常容易测试的，因为有产品团队的很详尽的 spec 这种用户需求规约啊，另外有成千上万的用户在不断的在用，所以你没有什么隐藏的太阳照不到的角落，很少。如果真有那样的角落，几年时间都没人用到的话，那就说明这功能可以砍掉了，就没什么用了啊。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哪怕是重写整个前端的网站，第一，后端 API 线死了，你出不了大问题，你出不了架构上的问题。比如说你设计一个方案，它就无法支撑现在业务量，这种事情就出不了，因为后端已经帮你 cover 住了，那个 API 那一层就把所有事情都搞定了啊。第二呢，就是高度可测试，你每完成一个模块，就可以进行很充分的验证和用户的测试。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前端的选择是比较多的，你不论是重构也好，重写也好，其实都问题不大。好，那最后可能他们的方案的差异啊，我猜想啊，很可能是在一些项目节点的设定上面会有差异。比如这位 Chris 写的这个5年的方案，他可能偏保守，但他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是一边改一边重写，然后替换掉一个模块，如何如何再怎么样？但是它这里面是不是考虑了新系统和旧系统并存的时候怎么去处理的问题？而另一个方案呢，可能它的策略我不知道，因为它没有具体讲它对面的那个方案，这也是这个人很糟糕的一个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人的话，你应该很详细的阐述你和另外一个方案的核心的观点以及异同所在，这样你才好去比较嘛。这篇文章虽然很长，但是没有认真去讲这个，让我觉得就是属于不够那么客观。好，那很有可能另外一个方案，就比如说是分批分阶段的 根据用户需求重新开发前端网站的所有功能，然后继承 API 的设计，继承前端的一些用户交互的设计，顺便还可以做一些优化啊，可能1年或者1年半的时间把它全部做出来。他们统计一下所有的功能点，认为可以做到，那就做了。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相当靠谱的，没什么大问题，只要他投入的这个团队的量能够按期把那功能点做完，那就一定可以用。而且这些代码是新的。就算这个代码里有问题，也比那个数年积累的300行代码要更好维护。毕竟是现在这个团队做出来的，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没有更进一步的信息的话，我还是觉得重写比较靠谱。
我也认为，一个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所谓的"死山宁可重写"。就我不管它到底有多复杂，真的要一点点的抽丝剥茧的去给它改造，真的不如重写。
是啊，尤其他们如果要换框架的话，那
对呀，太
就
多的
你
事
相当
情。
于是拼命在屎山里面找出能用的一点点，把它迁移过来，
对呀。
这累死人了。
对，我正好也有两个相关的观察，对，一个是以前我们聊过，就是企业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要处理一些遗留代码，
这
包
个一直
括
都是
员
大难
工
题。
离职，对吧？怎么样去维护，对吧？甚至有的不愿意维护，直接重写，这就是一个咱们开发者程序员更愿意干的事儿。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学校的同学，我觉得我有一个挺好的观察，两位老师可以看一下。对，就是我们会去问同学，哎，你擅长什么？或者是你研究生阶段在开发这一块，你更愿意偏向哪一块？大概10个里面有8个都是更愿意去做后端。现在我们做开发这一块，前端的同学特别特别稀缺。你问他为什么？哎，你为什么要写后端？他就觉得哎，后端稳定，那个不用老是变。据说企业界，职业发展、职业规划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对，这是大家的一个看法。
这个我先说啊，然后老庄你可以纠正或者补充。我觉得这个观点很可能是不对的，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后端真的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比前端要难很多，要需要长得多的时间。很多东西你没有亲自碰过的话，学校里当然更不会教了。我现在看到学校里面涉及到后端真正比较实用性的东西很少，这不光是我们国家，美国都一样，就是关于后端的比较有力度、比较有分量的技术性的文章，基本上全是大企业出来的。没见过学校里出来的学生根本接受不到，所以他其实很难一就业，他马上就能够成为后端的比较专家的人。但是前端其实入门的门槛低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前端的人才的需求量永远是比后端要多很多的。就像刚才说的，后端相对来讲我们比较希望它稳定一点啊，所以呢，它一般来讲都是交给非常资深的、很有经验的架构师去设计整个框架，然后模块也是给一些比较熟手去做的，但前端不是这样，前端它是跟着市场、跟着用户、跟着产品经理，甚至跟着老板的想法在不断的变的。所以前端的整个做了改、改了做，这个循环的次数要远远多于后端，所以它需要的团队和人才的数量也是大很多。而且它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它闹不出特别严重的问题。所以也比较放心让新人去做。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编程最容易入门的点一定是在偏前的部分，啊，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同学他会很适合一进来就是后端，这个当然没问题。但是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有刚才这个说法，要么就是这个人很特别，他通过某种方式，他很早就领悟到了这里面的特色，然后他喜欢并且擅长后端的一些思维模式和一些技术，这个没有问题，但更大概率的呢，很可能是他对于后端的人员的要求和他的能力集啊，可能不一定理解得很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有点反其道而行之啊，就是因为前端入行容易，学起来快，所以作为一个程序员，尤其是新人程序员的话，你先在后端干。
物以稀为贵是吧？
对呀，你将来转前端也不难， 而且说难听点，你现在转前端和2年后再转前端，可能学习的内容都不一样。两
嗯，
年
这
前
倒
学的
是。
东西也白学。
嗯。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先在后端打下扎实的基础，了解后端到底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将来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前端。
暗度陈仓是吧？
对，是不是有点道理？
其实啊，我现在在学校里面给学生一些建议啊，我都建议他们在目前阶段不要去区分前后端，最好做一个全栈程序员，就是你从数据库的结构的设计到基本逻辑的实现，到前端的用户交互界面，最好全都做。这个其实是最好的。而且我以前在公司里招人的时候啊，我就最喜欢招这种人，就他其实可塑性会更好嘛。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他不可能从校毕业，在我这里就是立刻合用的。但是如果他自己全栈他都玩过，那我可以根据需要去再定向的去培养他。但是他基本上有一个完整的链条，它是串起来的。我最怕的是什么人呢？我最怕的是那种实习啊、毕业的头几年啊，都在大厂里面做一个螺丝钉，只做一个岗位上很局限的事情的那种人。比如说，我就只做过前端的 JavaScript。所有的 API 我都不知道怎么设计出来的，我只去调，他给我一个 JSON 啊，那个串儿，我剩下心我来搞前端的东西，或者他只做后端的数据库的管理员 DBA，除此以外别的事情没做过啊，或者他只做后端的一些简单的封装，就他非常窄的那种是最难用的。
这个我同意。
所以说不容易啊，因为很多同学其实就是希望，哎呀，这个技术变化那么快，我就想把一行。某一个掌握在手里，对，然后呢，是不是可以以后一直做到职业？第二个呢，就是前端这个事情啊，我还有一个观察，就是因为前端这个东西，它要和用户打交道，
对。
我们很多同学呢，他更愿意跟系统，比如说我跟数据库打交道就好了，我跟用户打交道，他就挺难的。
对，这个其实呢，说实话，就是我接触了那么多的程序员，我认为优秀的程序员，不管你前端后端的，你最怕的这个，也恰恰是你最离不开的，就是你一定要跟人打交道。
是的。
软件以人为本，你哪怕是做后端架构师的，其实后端的架构师做到顶级之后，他主要能力是啥？其实是理解需求。就怎么把一个业务上的需求非常敏锐的把里面的技术需求剥离出来，这个其实是除了经验以外，是很多其实是人情和业务相关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很生硬的框架。我见过一些很年轻的，就是阅历没有那么好的一些人，但是很聪明，技术基本功也很扎实，所以升得很快，很快就变成架构师了。但是你会发现，这种他经常会用一些很炫的技术架构，业界很流行的啊，我看到什么什么公司这么做的，但是其实他用在这个公司未必适合，有很多原因不适合，钱可能花的钱太多，第二可能不适合这个团队，这个团队驾驭不了啊，第三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拿这个技术架构去说服其他的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导致他最后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做到这件事情，所以那前端更是了，前端我以前。招前端的程序员，我都要求他有一些我称之为叫用户感。我经常问的问题就是，因为前端的不论是设计还是程序员都很喜欢拿自己的作品来看嘛。我打开他的作品网页或者是 App，我就问他：“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吗？”啊，是的。我说：“你觉得这能用吗？你喜欢这样去交互吗？”他如果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作为前端来讲就欠缺就很大。所以可能各有各的考验吧。但无论如何跟人打交道是一定要的。
很重要。
要这样跟同学说，就是哪怕你不去跟用户打交道，你也要跟产品经理打交道啊。
对啊，
产品经理跟你说这个功能必须做，然后你能说得清楚为什么可以不做吗？否则你连跟产品经理谈判的资格都没有，叫你做你不就做了？
我最早那份工作不是做 to B 的生意的嘛，给政府和企业做系统的嘛。你知道政府和企业的项目里的产品经理是谁吗？是那个甲方。这个比你公司里技术人员跟产品经理聊还地位不平等，还惨。那个时
对，
候我靠什么说服他呢？很多情况下，这种情况就是他要的东西是这样子，我能给他的东西呢，比他要的东西会稍微差一点点，但是实现的成本代价会低很多很多。那我怎么说服他？就这其实是一个 本事，我觉得我很大的一个本事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就是我能够把这个包装得很高大上，不是我为了省钱，而是哎，这个技术架构比较合理，满足你以后的东西。虽然离你说那个有点小差距，但本质是差不多的，都 OK 的。但是呢，哎，你能省很多其他东西，你未来改起来也方便，如何如何，就有很多东西。实际上就是 consultant 那套东西嘛，啊，里边有一半是忽悠人的，一半也是对的。
挺好，挺好，
我也补充一个，就是当年我在一家 to B 的公司的时候，我自己不行啊，但是我跟着我的老板去跟那个客户谈，我那个老板为了能够让客户更听他的话，甚至还花钱去读了个博士，
啊，是，这有
很
用
有
的，
用啊，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2000年到
那太有用
2004
了，
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博士还是值钱的，你不
对，
管他
非
真
常有
的假
含
的。
金量，
对，然后去跟政府里面的那些
是。
管 IT 的主管一谈，说未来的电子商务、未来的数字化城市，哇，是砍得人家晕头转向的。然后就说啊，对对对，要听这个张博士、王博士的，就听了。然后我当时就理解到一点，就是说低端的开发人员是满足用户需求，高端的大佬是直接去引导用户需求的，直接把人家用户牵着鼻子走的，这才是高端。
对啊，不然怎么赚钱
对，
啊？所以老外像 IBM 啊，他们这些做 service 的，他们就一句名言嘛，就是 consultant 卖不进去的话，产品就不要卖了。你没
好，
法影
是，
响对方的需求的情况下，你进去做项目就一定死在里面了。所
对
有
的，
的 B
对
端生意都是这样的。好吧，我们从这个重构还是重写扯远了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的。好的，好的。
好，最后一个，我们来聊一聊怎么通过开源项目来学习的问题。这个，缘起是这王老师最近你们俩都去深圳开了那个会啊，然
对
后
的
王老师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本科生啊，跟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呗。
，Dev Together，对，开发者的一个大会，对，我们这几年我跟庄老师啊，基本上每年都去，对，然后今年呢，在这个会上应该算得上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收获之一啊，就是碰到了一个大四的学生，吴同学，对，那一开始呢，我们以为可能是想参与一些开源项目，对吧？社区的一些活动。对，后来呢，跟他聊了一下，哎，还挺不一样的，甚至他自己还在组织。对，因为我们那个会里面有一个叫做 unconference 的一个活动，对，其实就是自己组织几个人，就是相关的，一起来聊一些话题。对，周围的观众可以来听，同时也可以随时参与到这个话题里面。对，那这个吴同学他关心什么事儿呢？他关心这么一个事儿。对，就是如何通过开源社区增强高校和企业之间的连接，他关心这么一个话题。对，因为这个呢，我觉得，哎，你作为一个学生，明显不是你现在应该关心的事儿呀。即便是你们学校的老师，这个也不是普通的老师应该关心的事儿，对吧？所以说呢，我挺好奇的。对，我那天在他组织那个活动上面，我就过去了。对，然后我就跟他聊聊了，还挺长时间的。对，特别是我想关心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对，然后呢，他就把他现在的一个困惑，对，跟我聊了一下。什么困惑呢？对，因为他其实来自一个挺普通的学校，对，既不是985，也不是211，对，甚至连那个一本中的，甚至偏中下的。那他们周围的同学，包括他自己啊，对，也会参加很多的一些比赛，对。什么数学建模比赛呀，程序设计大赛呀，对，等等，还有各种企业相关的一些比赛，对。然后呢，他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比赛，特别是在白名单里面的那些比赛，特别受同学和老师欢迎，特别是老师，
那他
对，
有
一
业绩，
旦，
有 KPI 呀。
对，你某个同学在白名单里面取得了一些成绩，那老师都是非常认可，各种加分，对吧？但是呢，在白名单里面取得的一些比赛啊，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它其实也是通过刷题，对，因为那些比赛都是模式化比较标准的，对吧？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历年真题，对吧？你这要花功夫去做，对，当然也不容易啊，对，那你基本上还是可以取得好成绩的。但是呢，这种同学，对，用吴同学的话来说，哎，他的实战能力，特别是在我们同学心目中。其实大部分也不是高手存在，哎，那我们同学心目中的高手是啥呢？ 哎，就是那种能够在开源社区里面去做贡献，并且被开源社区去认可，以及参与到一些开源社区里面的一些活动。但是呢，他们所认可的这些在开源社区里面的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的同学，那老师不太待见，对，因为你参加的那些社区也好，那些活动也好，老师听也没听过。所以说呢，他特别困惑这个事情，所以说他就想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他的一个心愿吧，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开源社区的贡献和活动在一个学校评价当中的地位。对，那他就试图从企业和学校的关系来看，对，因为而且他也看到，像开源社区里面的很多的一些技术的一些不错的啊，最后在工作这一块，其实往往都找得会更好，更受企业的一些欢迎，因为它能够解决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对，因为像开源社区本身，它很多都是一些实际的开源项目，本身也是需要解决一些实际的一些内容的。对，那我和他聊了后，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对，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想倡导的嘛，就是本身现在高校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缺失和不足，对吧？过于这种，卷绩点、卷比赛，对。但是呢，你在实际的一些项目和一些，和人打交道、和企业打交道这一块，其实还是有些欠缺的。对，开源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对。那我是没想到，确实一个大四的在校学生还能够去操这份心，对吧？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提出来，哎，和两位老师一起可以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我先说这些。
挺好，但是也挺难，就或者说他操这个心，其实操不着，对吧？
很可能会受到打击。
是的，是的，对。他挺积极的，而且是一个社牛，和我们的当时去的一些同学啊聊得都特别好。这是
社
他的
牛
优
是的，
势。
我也有印象，这个小伙儿太厉害。
这其实是他一个优势啊，怎么去发挥好？其实我觉得要解决他这个问题啊，除了把教育部拆了以外，这个短期内做不到，那就只能开源领域，像比如说老庄你们基金会。想办法说服教育部把某个开源的，比如骇客松之类的事情放进白名单里去，就只能够就是走这条路才有可能实现他的那个想法。如果这个路走不通的话呢，那他那个想法，我觉得就只能就是你就放弃学校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你不指望在学校体系里面获得任何认可，但是呢，你转而去寻求社会上的认可，那就是企业。给招工啊，或者类似这样的时候，或者干脆你自己干。啊，我经常说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跟老王都认识的，我们上海之前还上过我们节目的那个托马斯姚，他就是中学都没有念完，但是他学会了他自己后来赖以生存的各种本事，包括技术上的，包括社交网络，包括他去演讲，包括他去设计一些事儿，他来事儿的水平比我们都高，虽然比我们要年轻一辈啊。但是他就特别能来事儿，而且他很多时候去捕捉的一些热点啊，也都比较的有意思，就是都是他擅长并且能够在一个小众的区域里面杀出来的，就这是他自己在社会上练出来的本事啊，那不需要任何其他人认可啊，他自己做就完了啊，这是一条路，大佬的路啊，另一条路就是你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积累你认为有价值的资源，然后也许。像他这种背景啊，大厂招聘的时候招到他的概率很小很小了，因为大厂对学历啊，不是学历的问题了，对学校就是这个本科毕业院校就有很高的要求，这个是绝对不合理的，但是没有办法，现状就这样，而且改变不了的，他很难。那怎么办呢？你就在你的那个领域里混出点名堂来，然后中小企业还是很多机会的，所以可能就只能这样子了。具体到他个人，我觉得。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我觉得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有像他这样，或者有一批像他这样的人，就是想在开源这个领域里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让自己未来的人生更美好的话，他到底能学到啥？我们能给他什么建议吗？
我先说前面一个事情啊，就是基金会能干啥？其实之前不是我跟王老师，包括我们在想一个开源毕业设计嘛，对吧？ 然后呢，
嗯。
基金会呢，它一方面联络高校，有多少学生，每个学校出些学生出来参加开源的课题的毕业设计；另外呢，就联络企业，就是说，比如说5家、1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每家企业出一些有意思的跟开源相关的毕业课题。然后呢，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们再去搞一个大赛，把这些优秀的毕业生拎出来，来做这个公开的在线的毕业答辩。然后
不
呢，
挺
我们
像那
再，
个 Google Summer Code 吗？
对，但是呢，我们是往毕业设计这个方向去搞嘛。那
嗯。
么，它更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学生一旦参与进来以后，因为 Google Summer of Code 它是可以退出的，一些学生干着干着没兴趣了，他可能就跑了，不影响他毕业。但是如果是毕业设计的话，他不敢跑啊，对吧？他毕不了业，这个对他来说影响很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好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从基金会的角度来说，假设已经优秀的毕业生，我们去跟他安排了这个在线的这个毕业答辩。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我们愿意为他写推荐书、推荐信，
嗯，
推荐到跟我们有联络的这些出了毕业课题的大厂。这些时候，这个大厂可能会有兴趣招，不管这个同学从哪个学校毕业出来，这也许是一个办法。就我其实对说服教育部没什么信心，我对于这个扩展一个基金会的朋友圈，然后通过朋友圈的方法去内推一些优秀的同学到一个一个的大厂去，我觉得还是有信心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大厂他莫名其妙的招一个二本、三本的学生，他当然没道理。但是如果他招的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大赛的优秀的什么什么毕业生，那么其实还是说得通的。
你这个啊，我说实话，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啊。我听下来，我觉得有两个点是比较难的啊。第一个点就是你选了毕业设计这样的一个场景，它的好处当然是学生会认真的做到最后啊。但它的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它必须要学校很深度的参与。但凡学校不想惹事儿，他就绝对不会趟这滩水，因为毕业设计这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出问题的环节。正常情况就是以我们现在教育部治下的大学，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干这种事的，
好吧，
因为它有风险，但没什么好处。也许能提升一点就业，但是也不确定。但是它承担的风险巨大，万一这过程当中跟传统的方式不一样，导致有些人他毕业设计出问题怎么办？这个很多人是不愿意担这个风险的，所以这个呢会。跟其他我说那种 Hackathon 那样的东西不太一样点，就是它跟学校的核心业务绑得太紧，会有点风险。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大赛凭什么可以把人推到大厂里面去？我觉得如果这个大厂它不是自己也投了精力进来出课题、出辅导人员，然后盯结果的话，其实他也没把握，甚至你都没把握推荐，你不太敢随便乱推荐的。我们都是在行业里很多年的人，有自己的 credit，对吧？但这个 credit 其实很脆弱，万一你推荐的有问题，其实马上就有问题了。所以，就是除非就是我们投入很多精力，或者那个企业自己投入很多精力去全程跟进这样的项目，那这个就是一个悖论了。为什么大厂现在有学历的歧视，有本科毕业院校歧视？就是他不想投精力啊。他通过这一项把大多数人过滤掉之后，他就可以只去挑少数人了。也许他漏掉了一些那些二本学校很优秀的才子，但是没问题啊，我在更好的学校也能找到类似的人。这恰恰是大厂的优势和它的现在的模式就是这样，所以他不愿意出精力，所以这变成一个悖论了。你设想一下，假设我是阿里或者腾讯的人啊，然后我没有参加，但是呢，我知道啊，有一些比较靠谱的人搞了这么个大赛，这些人都很靠谱，然后后面也有一些厂商一起参加，搞完了，好，然后出了一些学生不错，那这学生对我来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不错呢？跟我去校招的学生比，哪个更好？他一定觉得更相信自己校招的嘛。至少我校招不会差呀。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点就，为什么我刚才说，如果真要去搞比赛什么的，那真的还就只能是走教育部白名单。为什么呢？白名单的好处在于它能影响大量的不那么好的学校，因为那些学校它是没有自己的能力的。他只要跟着教育部的政策走，他这些孩子他就拿着这个证书就是有教育部背书的， 所以这就是现实世界，我们都知道它不对，它不合逻辑，也不好，但是现在就是这么运作的，所以就很郁闷，就是这个嘛。
好吧，唉，理解，但是很长的叹息吧，这个也说不了更多了。
这就是 sad but true 啊，就是令人悲伤但真实。那我们先不管这些呢，就是说，如果他就是冲着提升自己去，我们能建议他们干点啥？
其实我原来写过一个 GitHub 上面的一个开源项目，也不是开源项目，就是一个开源文档项目，就是这个项目也算是我在 GitHub 上面最成功的一个开源项目了，就是大概有个多少个 star 我看看啊，说起来其实有点丢人 ，star 数很少的，只有1.7个 star，
1.7K
一点七
啊，一
k
点
个
七
star，
K 啊，
对，确实很少
还
了，
可以，
但
过门槛了，可以。
对，这个开源项目的名字就叫做"借助开源项目学习软件开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学软件开发，你可以完全全部靠自学嘛。那这个自学的话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直接说你先去做好准备，然后呢去学习一些基础知识，比如说版本管理的工具啊，Git 呀，包管理工具啊，再去搭建一些语言环境啊，然后再选择特定的一些比较什么什么样的开源项目，然后接下来呢去阅读源码，你想办法去读文档，读这个文档的这个架构，Hello World，然后去做这个。源代码的目录结构，然后尝试的去跑完 Hello World 以后，去理解它的代码的主线等等等等，然后接下来再尝试修改一个开源项目，然后再尝试着实际的为开源项目做一些贡献，直到成为一个开源社区的一员，然后最后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自己也尝试可以发起一个开源项目。通过这样的办法，其实能够很好的锻炼一个同学，就是从一开始啥也不懂。然后呢，慢慢的开始尝试着某一种编程语言，然后尝试着某一个开源项目，甚至尝试着成为这个开源社区的一份子。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锻炼的不仅仅是软件的能力，包括看代码、写代码、改代码的能力，也包括很多软技能。比如说你能够成为这个人家社区的一员，你怎么样发邮件啊？怎么样发 PR 呀？怎么样去？提问怎么样去跟人家去套近乎，说难听点啊套近乎，怎么样去艾特某一个大佬，请他帮你做 code review，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某种社区的礼仪的，要去遵守社区的规则和潜规则，这些都是要学到的东西。而且他对于将来你的职业生涯，不管你职业生涯到哪一步，这些东西都不白学，都有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份文档。
挺好，这个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友们去观摩观摩，有兴趣的可以试一试。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像开源这件事情，一直是一个学校在实践教学这一块的一个挺好的补充。对，为啥呢？就是不仅仅是因为学校的一些老师，反正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也挺忙的呀。对，也没有企业的这种经验呐。对，而且呢，很多现在学校的课呢，也是以一些理论课讲授为主。而且呢，现在学校其实又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强制要求，又是教育部惹的祸。它是要求不同的专业在实践教学这一块的学分是需要达到一定比例。对，那至于你怎么达到比例，你可以想办法，对吧？甚至有的学校就专门为了这个事儿，请外面的一些企业给他们一些费用啊，让这些企业来带这些学生呐、啊。包括我们也知道，学生还有一些实践环节呀，这也是挺鸡肋的。对，这是也跟那个吴同学聊过啊。那我们的实践就是自己找一个地方去敲个章，干嘛就完了。对，他学分其实还挺多的。对，为什么我们前面也说到像那个毕业实习呢？你会发现很多学校毕业实习的每年的题目差不多的，大同小异。对，因为很多都是老师出的嘛，他基本上就是改一改，换一换呀。对，很多同学做的也没有太大的一些意识。对，那开源社区其实是恰恰能够在这一块其实有挺好的一些补充，对吧？不光是本身也是一些真实的项目，而且很多都是比较前沿的，而且真正能够拿得出来，又愿意有企业愿意来投入的， 对，他肯定是，还挺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重要性和影响力。对，这些东西呢，如果，对，当然这个也是难点了。如果能够通过一些教学法去出到一些好的题目，让学生参与进来，对，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点。对，而且呢，他的那个可以教学的或者是学习的一个场景也是特别丰富。对，它不光是代码，对吧？你可以去看，你还有社区，对，还有一些人，不光是企业导师，还有你自己的一些小伙伴和一些其他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开发者。对，那如果真的有一部分，这个也是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对，那这个的你要做的话，一定是需要有学校的一方也参与深度的组织，这个呢就得把一些老师的一些积极性也能够。也需要调动起来。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提供我们目前学校里面所缺失的这一块。对，很多东西我们以前都觉得不要在学校里面去想。对，很多的一些技能，很多的一些职业上的发展，必须在企业里面才能够拿到。对，那社区其实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而且呢，特别是给这些非985、211的学生，其实是提供了一条路。对，让他能够有机会去同步一些更好的一些技术啊，或者是一些专家导师呀，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
我有一个设想啊，就是假设我们能够手上有两三个或者一两个很适合我们的开源项目，又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可以把这些项目变成本身又有价值，同时又很适合让新人进来去学这套方法的一个园地。比如之前我不是指导了一个团队，在他们的学校的这个活动里面去写那个新一代大学生的 AI 生存指南。
对的，
比如这个项目做成一个长期的项目，它就是一个开源维护的一个文档项目，但是它可以持续做，里边可以有一个，比如说我建议他们去做的一个持续更迭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应用案例库，鼓励学校里面的小伙伴有。用 AI 做出了一个什么好的成果，比如写了一个论文，或者是写出一个程序，或者自己写了个游戏，或者做了一副绘本出来，把这样的案例按照一定的格式编写好放上去，然后就有人去宣传推广等等，就是类似这样的，入门门槛不高，但是它又有足够深度，可以不断的做。我总是这么认为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凡是你扔到河里面去就能学会游泳的那些人，其实是不需要任何教育服务的。他自己就全搞定了。我们这些，那我们想干的事情，其实不是针对这些人，而是针对另外一些，他很想学会游泳，但是你扔到河里，他一定淹死的那种。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有那个专门的游泳池啊，1.5米的，然后有教练去教他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个事儿，包括我们那个智能教材啊，还有后面的编程大模型的事情啊，这些东西如果条件许可，我们把它的一部分开源出来，然后把这个社区当运营的样板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多引导一些学生进去做一些事情。这个事可能要做很多年啊，就是从起步开始，它真的有影响力，成为一个学习园地，可能要挺长时间。这过程当中，其他的一些已经很出名的开源项目，那就可以做其他的一些更具体的和有针对性的，比如一个前端项目，那我们就培养一些前端的人进去嘛，或者什么 Kubernetes 这种，我们就培养有后端这种运维啊、DevOps 相关的兴趣的人进去试嘛。但是还是需要一个就是通用的启蒙的园地啊，这个是我现在的一点设想啊。
是的。
我比较认同这个游泳池的这样的一种设想，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教学类的开源项目是一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起点。我觉得期待你们赶紧搞出来。
我现在也在想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比较适合，它既适合入门，但是又有足够深度啊，然后呢又能持续运营，不太容易找，但我觉得还是应该会有
好的。
的。好呀，看看两位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吧，我们几个话题都已经说完了啊。
本来还想喷一点什么事情的，不过想想算了，那种不值得为他们 在招揽某种吸引力的这种关注度，没有意义，喷他们干嘛？我突然想通了一点。
是的，好呀，那我们今天的就到这里吧。
嗯，好，
谢谢大家。
好，
拜
拜
拜。
谢谢大家。拜拜。